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。本节讲述积累资粮共曼茶罗下，书籍对应297至302页。五，贡品洁净。在供曼茶罗期间，用青稞、小麦等谷物供曼茶罗时，如果自己经济富裕，绝不能重复使用陈旧的粮食来供养，完全要用新鲜粮食做供养。这样供养之后，将所供的粮食施给鸟类、鼠类或盲人、乞丐等，或者堆放在佛像、佛经、供塔前等，都是可以的，而不应该归为己有而自行使用。如果经济不宽裕，就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更换所供的粮食及贡品。作为穷人等，一次供养的粮食反反复复来供也是允许的。不管怎样，都要先将贡品中的土灰、败子、鸟粪等所有杂质清除干净，做到所供物清洁，并且用藏红花等香水浸湿后再来供养。对于一贫如洗的穷人，或者真正能够观想一尘中有尘数沙而做易患供养的那些立根者，佛经中开许可以供养土粉、瓦砾等等，而自己本来拥有万贯家财，却舍不得用来上供下施，反倒摆出诵咒、观想等种种相似的理由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，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。而且朱旭部及窍诀中明明说，清洁美妙之供品以及配置清洁玉妙供，而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。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将自己的残汤剩饭等肮脏不堪的物品作为贡品，或者好的青稞留给自己吃，渣子作为贡物，或磨成做神修石子的糌粑等等。诚如往昔噶当派朱大德所说，切切不要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，而将发霉的油饼、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，将有辣味或腐败的酥油等作为神修，或者做成酥油灯来供养，而自己使用新鲜的酥油。这些都是耗尽福德之因，所以必须坚决断除。此外，在做神修、石子等时，软硬程度一定要做成与自己食用的一样，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软绵绵的石子团。阿底峡尊者曾经亲口说道，西藏人是不会富足的，因为人们做的石子团软软塌塌。此外，尊者还这样说过，在藏地仅仅用水来积累福德也已足够了。在印度，由于气候过于炎热，而没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，只要自己能够精进，那么以供养清净的水来积累资粮，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功德利益。做水供时，要将七个供水杯等供器认认真真擦得干干净净，排列的时候间距也要适度，不可有过宽过窄、东倒西歪等现象，并且水中不能混有谷类、灰尘、寒生等杂质，水器中的水也不能满满当当或极度不满，供台上不可有溢出的水流等等，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普贤行愿品中也说，如是最胜庄严具，无论是哪一种供品，甚至摆放罗列的形式，都要做到美观庄严，使人舒心悦意。 这样依靠恭敬诸佛菩萨之音，便可圆满自己广大的福德资粮。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做。当然，在自己穷得叮当响，实在无能为力等情况下，以一颗清净的心供养肮脏的残汤剩饭、低劣物品等，也未尝不可。因为诸佛菩萨并没有干净、肮脏、执着的分别念。往昔也有贫女众涅玛供养世尊酥油灯的公案。另外，曾经有一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，在行乞的时候得到了一碗米汤供养声闻大迦摄尊者。当时一只蚊子落入汤里，麻风女试图除去蚊子，结果手指断落在米汤中，但是大迦摄尊者为了满她的心愿而喝了米汤，并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，这使得麻风女无比欢喜。以此因缘，他死后转生到33天。所以供养曼茶罗时也是同样，以清净意乐尽己所能做成纯净悦意的物品而供养，是殊胜的要诀。6，积资之礼。供曼茶罗等精勤积累资粮的方便，在修道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修法。如序部中说，未积资粮无成就，沙子不能榨出油。不积累资粮而希望获得成就，如同想从河边的沙子中榨出油来一样，就算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压沙子，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点一滴油的成分。而想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，则好似榨芝麻得油一样，榨多少芝麻就会出多少油，哪怕是仅仅将一粒芝麻放在指甲上挤压，它也会使指甲变成油渍渍的。佛在经中也说，未曾积累资粮欲得成就，好似搅拌水想得油；积累资粮欲得成就，恰似搅拌乳想得酥油。因此说，获得终极殊胜的成就，是圆满二种资粮的正果。正像前文中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没有圆满福慧资粮，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。护主龙树菩萨也亲口说，此善愿诸众圆满福慧资，获得福慧生殊胜之二身。意思是说，通过圆满有缘福德资粮而获得殊胜色身，依靠圆满无缘智慧资粮而获得殊胜法身。而且暂时世间的成就也都来源于圆满资粮。如果自己从来没有积累过资粮，那么无论下再大的功夫也无济于事。比如仅仅就眼前的受用、饮食、财物来说，有些人依靠以往积累资粮作为后盾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自然而然财源滚滚。可是有些人整个一生都是千方百计、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经商务农等，结果却没有芝麻许收益，最终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。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再者，有些想通过修财神、护法神等得成就或财富的人也是一样，如果自己没有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，那么护法神们也爱莫能助。从前一位身居山里的修行人，生活拮据，一无所有，于是他便开始观修单间护法神，结果真的修成了，已经达到了人与人交谈般的境界。 可是却没有获得任何息地。但监护法神对他说，因为你以前布施的果报一分一毫也没有，所以我实在无法给予你息地。一天，在众多乞丐的行列中，这位修行人得到了一碗稀粥。回来后，丹间护法神问他，今天我给你息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人说，我仅仅得到了一碗稀粥，而且不只是我，所有的乞丐都得到了，不知道您所赐的息地到底是什么？丹间护法神说，盛粥时，你的碗里落得一大块油脂，就是我赐的息地呀。可见，如果自己实在不具备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，即使修财神法等，也不能遣除贫穷。假设世间的财神等也能够赐予受用的息地，那么诸佛菩萨的威德神变胜过他们百千倍，并且全部是为受嘱托而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必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降下受用妙语，一瞬间消除一切贫穷。他们并没有这么做，事实上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一切受用财富等，唯一要靠积累福德才能获得。诚如古大德所说，金钱如山王，不如积微福。当今时代，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，人们看到稍有受用地位之人，便大呼小叫地喊道，上师之，这个人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呀，而大惊小怪。其实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，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，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粮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历史上，我汝转轮王曾经以七颗豌豆的布施果报，后来统治了33天以下。波斯匿王的福禄也是以往布施温热无盐食团的果报。昔日阿底峡尊者出来西藏时，当时整个藏地要比现在繁荣昌盛得多，可是尊者却说，西藏真正成了恶鬼世界，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布施一斗青稞果报的人。有些人之所以对于眼前微薄的财富地位感到稀奇罕见，原因有三。其一，自己孤陋寡闻，见识短浅。其二，对于现世过于贪着。其三，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懂得前面所说无忧树之果等要诀的因果规律，或者只是懂得而没有诚信。因此，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了无伪的出离心，那么即使见到现世中那些富如龙王、高如虚空、丽如霹雳、艳如彩虹的人，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皮许恒常性、稳固性的实质，进而必然像胆病患者见到油腻食物一样感到恶心厌烦。当然，为了今生的受用圆满，精勤积累资粮，对世间平凡人而言倒也勉强说得过去，但是沾不上出世间正法的边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是一位希求获得解脱果位的真正修行人，就必须像前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，做到如丢唾液般抛弃现世的一切贪执，背井离乡奔赴异地，唯一净处罹患疾病，乐观对待死亡临头，坦然面对而精进修法。一位弟子曾经问无等塔波仁波切，在如今的末法时代，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行人来说，很难得到衣食资具， 我们是修财神法，还是修学摄生术，或者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，到底怎样做才好呢？仁波切告诉他说，即使修财神法，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，也很难以达到目的。而且内心想如理如法修行的人，为了今生利益去修财神法也是矛盾的，摄生术也是同样。在繁荣兴旺的古代，土石水木等营养充足的当时倒是容易修成，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现代，修摄生术也不可能获利，走向必然的死亡也不合情理，像如今这样的侠满人身将来难以复得。可是如果内心深处真正升起一种死与不死都无所谓，我决定修行的观念，那么永远也不会缺衣少食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修法者被饿死的先例。世尊也曾说，纵然发生一藏生珍珠兑换一藏生面粉的饥荒，佛陀的追随者也不会缺衣乏食。诸位佛子菩萨们积资进账，也都是为了饶益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，不用说承办自己现世的利益，即便是为了自利，希求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，也根本不属于大乘道。所以无论是积累资粮还是净除罪障，都必须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，绝不能掺杂自私自利之心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倘若如此修行，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今生的幸福安乐等，不求也会自然获得，如同点火的时候炊烟自然产生，播种青稞禾秸自然长出一样。为此我们务必抛弃如毒般追求现世自利的这种心。